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家的这个墙上的开关昨天晚上今天早晨就突然全短路了，所以现在必须用手机来在这儿这样的来讲啊。幸好还手机还可以用，也感谢上帝啊。每一次总会有一些特殊的环境，但是神总是有一些保守。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呢，是在这个生命记，还是我们的生命记系列，在16章的1到17节啊，16章的1到17节。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可以说这一段经文很明显是在谈论三大节期，对吧？谈论三个节期。那么这三大节期也不是光在这一节经文里出现的，在其他的经文当中也都有，比如说出埃及记。在几年前我分享出埃及记系列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它所对应的那一段的经文常常叫做第二个约书。什么叫约书呢？就是上帝跟人立约的那一个文件。我们知道有一份叫十诫的文件，这份文件我们通常称作叫做第一约书，而谈论节期的那一段可以叫做第二约书啊。这个你要是感兴趣还是可以回去再查一下哈。所以这个第二个约书所谈的主要就是在应许之地怎么样呢，去持守节期，以此来敬拜上帝。换一句话说，他们现在还没有进到应许之地呢。这个节期在当时在旷野当中还没有开始去实行，是要在应许之地才开始实行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的经文所谈论的是如何在一个没有得到的空间去持守一个没有开始的时间，这样的意思啊。不过他们谈论的方式却是好像这个空间已经得到了，而且这个时间已经开始了。因为我们相信在上帝那儿，一切应该存在的都已经存在了，一切可以发生的将要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啊。不过我们要说，虽然这个看起来是节期，是关于人的事情，但是这个第二约书真正所关注的和它最重要的意义是在它在预表第二个约书亚。第二个约书亚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而这一种的预表呢，正好也是通过这个节期这个方式来实现的。好，我们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三个节期。三大节期，犹太人这三大节期分别叫做逾越节，逾越节也叫除酵节或者无酵节，这是第一个。第二大的节期叫做七七节，七七节呢又有叫做收割节啊。还有第三大的节日叫做祝棚节，祝棚节的另一个名字叫做收藏节啊，收藏节。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来说啊。逾越节呢是每年犹太历的新年第一个月圆之日，通常就是在咱们阳历啊公历的春分之后的第一个月圆之日。所以呢大概是在咱们的什么时候呢？你可以想一想哈，清明节前后。所以犹太人的逾越节常常和我们的清明节有时候都会重合发生哈，就是在公历的三四月那个时候。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那就是他的正月十四，不知道大家这样讲明白吗？对吧？我们中国人的正月比犹太人的正月要早两个月啊，犹太人的正月十四，但对我们来说是公历的这个三四月份这个时候啊，一共持续七天。无酵节也是在这个节期当中的，整个这七天里边四境内不可以有酵，也不能吃有酵的物， 换言之，都得吃饺子，吃死面做的东西，不能吃发面做的东西啊。第二个节日叫做七七节，七七节就是从逾越节结束之后开始数，连着数七七四十九天，连续处七周。那么这之后七七四十九天再过一天，那一天就是第五十天，对吧？咱们在新约当中知道那一天叫做五旬节，在旧约里就叫七七节。你可以算出来嘛，大概就在公历的五月底啊，五月底这个样子。这个七七节又叫做收割节，因为它是庆祝收割的日子啊。从第一天开始，祭司要献上摇祭，摇一摇的那个摇，摇祭，就是说七七节整个这七七四十九天，对于犹太人而言，就是他们整个收割的季节。不过咱们中国人一般会说春种秋收，好像我们都是春天耕种，只有秋天一季的收割，对吧？但是犹太人不是这样的，迦南地的气候和土地和我们东方都不太一样，他们实际上一年有两次的收割季节。第一次呢，就是这个七七节这四十九天啊，第二次是跟我们差不多，是秋天，秋天有一个收割的季节，所以人家一年收两次，第一次主要是收大麦，第二次秋天那一次收的是小麦还有水果葡萄这些东西，所以他们的第一个叫做收割节。而紧接着的第三大节期祝棚节为什么又叫收藏节呢？就是跟刚才说的第二次收割有关系啊，他们把收好的这个庄稼、谷物、葡萄啊这些东西都储存在谷仓里，储存在酒榨里、酒窖里，这样的就叫做收藏节。同时又要在收割节，在收藏节的这一天，他们也要临时搭一个棚屋。其实棚屋还不是帐篷，咱们有时候是不是习惯性的大家会说他们住帐篷住帐篷住帐篷，好像用那种我们想象的是蒙古草原上那种帐篷，对吧？但是实际上大多数犹太人，如果你有感兴趣上网搜一下今天以色列人怎么过祝棚节，所谓的祝棚节，那个棚是木头的那个木字旁的那个棚，不是说竹子头那个棚，是吧？也就是说就是一个木头搭的简易房屋，这个叫棚屋啊，这个叫祝棚节。当然不排除用牛皮什么搭的那种帐篷也有，但是大多数人其实就是一个木头的棚屋。所以每到了祝棚节，无论你家是别墅还是公寓还是怎样，犹太人呢都要在你家外边院里临时的用木头搭一个棚，就在那天要住在这个当中。这是干什么呢？这是为了纪念历史上犹太人的祖先曾经流浪在旷野里边，住在帐篷里，对吧？住在棚屋里。好，第三个这个节期祝棚节，大概是每年公历的九月到十月之间。所以你看哈，犹太人的三大节期，如果用咱们的阳历来说，一个是三月底，一个是五月底，然后一个是九月到十月之间。那么这三大节期都是他们重要的日子，以至于说所有男丁都必须要上去过节，就是要去耶路撒冷朝圣啊。所以我们首先要开宗明义，刚才已经说了，这个不仅仅是跟伊斯兰教或者是谁一样一个朝觐的活动，我们说三大节期实际上是在预表基督的。怎么这样讲呢？我们可以知道逾越节是不是其实就是主耶稣的受难日啊？最后一个逾越节，对吧？就是主耶稣的受难日，而他本身也是那真正的逾越节羔羊。后来我们知道的是逾越节之后第三天那个主日，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们新教称之为叫复活节。当然天主教也叫复活节哈。然后七七节所对应在我们的新约时代的人来说，就是五旬节。五旬节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呢？是不是圣灵降临的日子啊？ 是教会诞生的日子，对吧？大家需要知道哈，这是教会，新约教会诞生的日子。你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可以找到这个记载。而祝棚节看起来似乎没有明显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但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以前讲圣诞节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实际上耶稣不是在12月25号降生的，那一天被定为圣诞节是有他一些历史的原因，相对而言比较可能是耶稣降生日子的是祝棚节，等一下我们还要展开来说这一点啊。总之这三大节期分别是在代表着上帝的拯救，也就是复活节嘛，耶稣的受难复活在逾越节左右，这代表上帝的拯救，又代表着圣灵的降临，就是五旬节或者叫七七节，是教会的建立，也代表着耶稣的诞生，这叫做道成肉身，耶稣的同在，以马内利啊，这是祝棚节。或者说更简单点，用三个诞生来代表，逾越节代表着以色列民的诞生啊，逾越节代表以色列民的诞生，五旬节代表着新约教会的诞生，而祝棚节代表耶稣基督的诞生，三个诞生，这样我们就会比较清楚啊。所以呢，对这个周期性的节期的持守，对于以色列人而言，他们是在盼望基督，而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是在纪念基督。好，希伯来语呢，把节期，今天咱们说的三大节期，这个节期它称之为叫做这个读法大概叫做哈吉啊， H-A-G。 而伊斯兰教徒每年到麦加去朝觐，去朝圣，阿拉伯语用的那个词也叫做哈吉 H-A-G， 你就知道这个渊源啊，它实际上是从圣经中拿到这个概念的。以色列人一年三次上去过节，而这个阿拉伯的这些人一年一次的，甚至于一生一次，能去神那儿朝觐一次，对他来说就很重要啊。所以上去过节就是朝圣的意思，这个大家需要明白啊。去过节就是朝圣的意思。当然，也许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咱们中国人没有说上那儿朝圣，但是其实也不难理解，咱们也有一个节跟朝圣也差不多了，就叫春节。无论那一天如何，你都一定要回家，是吧？天南海北的，无论怎么买票难，怎么困难，甚至于是打着车又倒车，倒着车又骑车，骑着车又走路，非得回家。回家可能待不了几天，又要走。那这是在干什么呢？其实你会发现，这是我们中国人把回家这件事赋予了一种宗教意义。这相当于是我们的朝圣，你可以明白吧？只不过咱们朝见的是家人，是家庭，以色列人朝见的是上帝啊。好，这三个节期我们再来简短的分别描述一下和要点讲述一下。逾越节呢，刚才说了，犹太人的正月，公历的三月，早期的时候它叫做亚比月，对吧？所以咱们的经文一开始说你要注意亚比月，只不过到了后来犹太人被掳之后呢，他们就采用了巴比伦的律法，就历法啊，巴比伦的历法就不再叫亚比月，改成叫做尼散月。所以到后期你发现尼散月就是这个亚比月，是一个词啊。逾越节咱们大家所熟知的，好像是在家庭的一个敬拜，对吗？家庭的敬拜，咱们大家经常啊，每到过年的时候，春节的时候，就会有人会给你发出这个文章来，告诉你逾越节和春节有多么相似，是不是？逾越节人家吃无酵饼，咱们吃饺子，都是死面的。逾越节人家在门框门楣上刷上红色的，我们呢贴个春联也是红色的，对吧？逾越节他们人家是为了躲避这个灭命的天使，躲避这个大瘟疫，除十灾当中的第十灾，除长子的这一灾， 咱们呢据说也叫做除夕啊，夕好像据说是一个什么怪兽，然后又什么过年，要把这个年这个关口过掉，过年过年过什么意思呀？逾越，是不是就是逾越的意思呀？所以过年就是逾越节，所以每年你会看到很多这种说法。我说的只是几点，还有更多更多更多的相似点啊。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相似点，逾越节和春节是，这是个合家团圆的日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下意识的认为，逾越节只是一个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节期。这一节期怎么过呢？就是一家人把自己自我隔离在家，啥东西都提前做好，也不再开火了，是吧？为了让人家是为了让灭命的天使逾越过去，我们呢是在家自己一家人合家团圆一下，吃羊肉，吃苦菜，吃无酵饼这些啊，这个是我们熟知的。但我们所可能常常忽略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的，今天的经文提醒了我们什么呢？就是说逾越节不光是一个家庭的日子，它也是一个国家的公共性质的日子。怎么这么说呢？你会发现咱们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逾越节也曾经是以色列王国的一个国家节日啊，这个盛况那个不是说春晚可以相比的啊。在后来历代志也好，在列王记啊，包括在以斯拉记里边都记载过啊，以西西家所带领的那一个盛大的逾越节，以斯拉所恢复的那个公共的逾越节，都在特别显明这一个节期的公共性，而且是在以色列的共同体当中体现出一种我们说家国意识的合一。家庭和国家是一体的啊，逾越节既是一个家庭的节日，也是一个国家的节日。不过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说逾越节这个日子，它就是代表着以色列民族的诞生，既是这国这民得拯救的日子，同时也是每家每户每一个个人得拯救的日子。所以对他们而言，这是在一起的啊，没有办法分开讲的。不过这个对于第一代的犹太人来说还是清楚的，但是现在这叫生命节。摩西是在对旷野当中的旷二代，是吧？旷野中出生的这一代在讲话，对他们而言，那个就可能是一个历史当中的已经有一点遥远的记忆了。所以重申诫命，重申历史，对于旷野中的第二代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其实我们说咱们的教会或者说神的选民，实际上是历世历代所有时代的选民共同组成的一个有生命的整体，这叫做选民命运共同体。所以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出埃及的时候神为着国家民族家庭还有个人所做的事儿。对于历史的反复重述和确认，这就是信仰的核心和要义啊！信仰的核心就在于对于救赎历史，对于神的历史不断的重述和确认。当然之后逾越节它的地点和守这个节的方式的变迁，更能帮助我们想起来救赎历史的曲折演变。你可以想一下，刚出埃及的那时候，逾越节是要在一个棚屋里边守的，对吧？进到迦南之后呢，是在个人的家里。等到建立以色列王国之后呢，逾越节是在中央圣所，也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来守的。王国被掳巴比伦之后呢，又不得不只在自己的家里来持守，然后等到回归耶路撒冷之后，又可以再一次在圣城来持守逾越节。等到了新约的时代，逾越节又再次成为一个在家来庆祝的庆典。你记得吗？最后一个逾越节就是那名画《最后的晚餐》，是吧？耶稣和门徒 在特别预备的一个楼上来吃逾越节的晚餐，说明这不是在圣殿里，而是在自己的家里，对吧？在一个临时的地方了。好，这个叫逾越节。第二一个叫七七节，这个比较简单。七七节刚才说了，从逾越节那个安息日算起，连续七周啊，七七四十九，在之后那一天就叫七七节，也就是咱们新约中的五旬节。这个节期有好几个名称哈，七七节、收割节，还有叫初熟节。初熟节就是那谷物刚开始成熟的意思，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收割嘛啊。所以这几个名字可以帮助我们共同来理解这个节期的意义。七七节这就叫时间，收割节说的是这七周是以色列人的收割季节啊。具体来说，就是从开始收大麦到结束收小麦这个日子。而初熟节是因为那一天开始的时候，祭司要献上初熟土产为摇祭，这就是收割季节的开始啊。然后这个收割全部结束之后，那一天特别纪念，叫做五旬节。好，第三个祝棚节。咱们大家想一想，三大节期里边哪一个是犹太人最大的节日？因为刚才我已经说，好像逾越节和咱们中国春节比较像，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最大的节日，对吧？所以是不是会下意识的大家就会觉得逾越节是以色列人最大的节日，又因为它是一个很盛大嘛，又是一个纪念出埃及。但其实不是哈，从任何角度来看，祝棚节是以色列人庆祝的时候最大的一个节期啊。利未记的23:39直接把祝棚节称作叫耶和华的节，以西结书45:25更加简单说那节日。你要知道，在这种拼音文字当中，凡是用一个定冠词大写字母开头的，或者甚至全是大写字母称呼的那种日子，或者一项事物，就说明是不言而喻到一个人人都知道的日子，对吧？所以以西结说那日子那节期就是祝棚节。就像咱们圣经里经常说啊，书上说，咱们今天的翻译就叫做经上说。其实 Bible 就是书，就是一本书的意思。但是大家说书上说，没有特指哪本书，那当然就是圣经嘛。同样没有特指哪个节，说那节日，那指的就是祝棚节啊，非常的一个隆重的节日。所以这个节期又叫做收藏节，是为什么呢？因为应许之地土地很肥沃嘛，刚才说了春季秋季两次收成，秋季这次收割之后一年的收割就结束了，所以呢人们就要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都收起来，之后举行一个大节。这个时间是9月到10月之间。这个节期的重点是欢乐，因为为收藏、收成、收割哈，为这些事情感恩，为这个节日来快乐。从这个角度来看，多少和咱们今天会过的一个感恩节比较意义相似啊。咱们熟悉的诗歌里是不是有一句，就是诗篇里的哈，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然后呢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对吧？所以说这一节经文可以讲特别适合这个日子。其实呢，在一个公共崇拜、在敬拜、在节日当中欢乐，这是申命记乃至于整本的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好多关于欢乐的诗篇都是在圣殿里唱的啊。不过我们今天我们的敬拜有一些时候吧好像给人的感觉是过于严肃了，变成了一种纯粹的严肃会。严肃会是要有的，对吧？我们在神的面前认识自己的罪，痛切悔改，流泪哀伤。但是如果天天就是这样，似乎也有悖于圣经的主题。实际上圣经要求我们在神的面前敬拜而欢乐，我们应该欢乐的。 是罪非常的深。但是难道不是说罪有多深，你就被恩典赦免而带来的那个快乐就有多大吗？这也是我们常常忽视的一方面。所以不要总是那么紧绷着脸，不要我们总是基督徒的敬拜搞得非常苦大仇深的一种感觉，变成了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大会，是吧？实际上它要有一个欢乐的成分。而且另一面，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很可能祝棚节才是主耶稣真正降生的日子。其实以前我们提到过的，对吧？提到过的。为什么不可能是12月25号呢？因为咱们福音书里提到耶稣降生那一天，是不是咱们唱歌也唱嘛？牧羊人在旷野，对吗？他们按着班次看守羊群。但是啊，在迦南地，在以色列地，每一年公历的10月到第二年4月是雨季，又是冬季，外边非常冷。牧羊人在那个季节都是要把羊留在室内的，不可能说在旷野里按着更次来看守羊群啊，下起来那个冰雨来那是受不了的啊。而且咱们又知道哈，耶稣降生的时候是罗马搞了一次人口普查，对吧？以至于各家各户都要回到原籍去登记造册。同样的原因，不可能放在一个大冬天，放在一个这么寒冷的季节去做。恰恰呢，放在祝棚节左右是合适的，因为那一天反正大家都是要去耶路撒冷过节的，而很多人的籍贯也就在耶路撒冷那附近，所以呢，大家都往那边去，顺便就登记造册了，也过节了，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哈。更重要的呢，咱们在路加福音里边看到一些线索，这个我就不展开说了哈。简单来说，就是它上面是不是记载了耶稣的等于表哥，对吧？施洗约翰，他是怎么降生的？他父亲是个祭司，并且经文呢把他父亲的属于这个24班祭司值班的哪一班都给出来了，好像叫亚比亚那一支。所以你根据他以色列人怎么祭司去轮值，然后呢这个约翰的父亲是哪一天去值班的，然后呢那时候回来他就妻子有了身孕，之后呢又过了半年，这个又过了这个他降生之后，是约翰降生之后又过半年主耶稣降生，对吧？大致上可以根据这些推算出来，耶稣降生的时候大致就是祝棚节。而且从另外一个经文当中，咱们大家特别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1章14节有一句话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对吧？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里边的住在，希伯来文那个词恰恰就是祝棚节的那个词，或许也是耶稣他降生日子啊，使徒约翰在这儿有一点暗示啊。好，所以呢这个祝棚节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还有几个小细节哈，祝棚节一共是八天，耶稣基督也是降生之后第八天带到圣殿里去接受割礼。你会发现这很可能就是在祝棚节那个第八天的安息日进行的，因为犹太人行割礼是要在安息日来行的啊，这样子常常在安息日。好，这就是关于这三个节期基本的意义。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说三个节期实际上在预表着救赎的历史呢？其实你如果稍微的改一下次序哈，如果你从耶稣降生的祝棚节开始算，然后是第二年的逾越节，再之后是五旬节，你如果这样来看，这就是一个简明的救赎历史呀，对吧？祝棚节是耶稣的诞生，逾越节代表以色列民的诞生，而五旬节代表新约教会的诞生，也就是这就是新旧约所有选民他的诞生。选民的意思就是被耶稣拯救拣选的人，对吧？这就叫救赎历史了。同时这三大节期的历史性质和你为什么要做这些，都是在不断提醒旧约新约的选民不可以沉迷于世界，这是他们共同的核心。 怎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想哈，祝棚节，每到这一天，以色列人要从家里出来，特别的住进一个临时搭建的棚屋，好纪念当年的流浪和寄居。这个在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寄居的啊，或者说这个堕落的世界，这个败坏的人间，它在没有被彻底更新和成全之前，其实从终极意义上来说，它就是一座巨大的临时的棚屋，是一个违章建筑，你明白吗？我们所有的这些罪人都是不得不侧身其中的一个非法寄居者，所以这世界整个就是一个棚屋，我们寄居在其中，这是祝棚节要特别提醒给我们的。而逾越节，逾越节吃什么？咱们中国人吃饺子，好丰盛啊，是吧？哎，谁还不吃顿饺子？是一种美好的象征。但其实犹太人吃的那个东西叫无酵饼，咱们今天的经文又特别给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困苦饼。困苦饼。我的父亲和我的家老人都跟我讲过，他们当年刚解放那会儿还吃所谓忆苦思甜饭什么的，对吧？放苦菜，放什么东西，现在我们不太明白它的意思。但是这里边无酵饼就提醒我们，它为什么叫困苦饼呢？也就是说，你每次吃这个食物，你就要来提醒选民，也提醒自己，当年逃亡出来的时候是多么的艰难困苦。为什么是无酵饼？大家仔细想一想，很多人会不会第一意识就说啊，因为酵在圣经里代表着罪，耶稣也讲过比喻，一点点酵让全团面都发起来，所以要无酵节，所以要无酵饼，所以要把酵除去等等，这叫无酵饼。其实不是啊，那是后来的意义，起初的意义。为什么犹太人要吃无酵饼？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逃跑的出来的那天太匆忙了，来不及发面，你明白吗？就是来不及发面而已。平常人家也吃面包的，也是要发面的，那天太匆忙了，就只好拿死面来做的饼，这就是圣经的原话。也就是说，你每次吃这个困苦饼，都在提醒你那一夜，逾越节的那一夜是多么的急迫匆忙的一夜，匆匆忙忙的赶快弄一点面，做个饼能填饱肚子，能当干粮带上，第二天就要跑，就要逃亡。更不用说那一黑夜，你可以想，外边家家户户都有惨叫，都有哀嚎，家家户户在死人。而你作为犹太人选民，你能做什么呢？你爱心很大，你看到瘟疫遍地，你看到灾祸遍地，击杀遍地，你出去救那些人，帮助那些人，你一出你的门就被击杀，对吧？你只能在你家这么隔离的待着。所以这种恐怖纠结永远不要忘记，救赎审判同一个时刻发生，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逾越节这种困苦饼和那一夜的景况，就是在不断的提醒我们，正如同今天的瘟疫也在提醒我们，这个真实的世界的真实本相其实就是混乱、败坏和死亡。你以为的岁月静好，你以为的那种和平、安定、富足，并不是常态。第三个节日，五旬节，这是一个美好的日子，也是让我们可以预尝一些天国美好的日子。啊，虽然这个世界固然是很悲惨的，但是我们也并不是说你就要让你对世界充满绝望，完全死心，变成一个虚无主义者，也不是这样的。咱们的信仰真正的意义就是让你对世界绝望，但是要对神充满盼望。又因为你对神充满着盼望，你才能对这个绝望的世界和这绝望世界之上让你绝望的人，也包括你自己了啊，你可以再忍耐片时。我们所盼望的并不是眼见之物，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盼望虚无。实际上呢，今生也有一些眼见之事，能让我们来切身感受到将来的美好。这个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诞生。教会的意义就是他的选民在一起团契相交，爱上帝也彼此相爱的日子。其实这也是三大节期共同强调的，祝棚节更加的欢乐，是吧？其实比五旬节更欢乐，它的收割收获也更多。所以咱们今天的经文两次的提到，你要在节日的时候和立位人、和孤儿寡妇、和寄居者、和贫穷人一起高兴快乐。所以说这是三大节期共同的意义，选民要聚在一起欢庆欢歌欢宴。这欢庆在预表着将来天国里圣民的大会，这个欢歌是在预表着将来天使那无穷的赞美，而这欢宴更是在预表着将来在天上那羔羊迎娶教会的婚宴。所以说这就是以色列三大朝圣节期的意义，共同来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已经败坏了，拯救是从天而降的。而生命的意义和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进入神的同在。所以从这一个悲惨的现实到那一个美好的终点之间的这一条路就叫人生。人生就是一趟天路旅程，人生就是一场朝圣之旅。这就是每个基督徒当明白的我们生命的意义。所以这三大节期都是在来唤醒我们，唤醒我们什么呢？危机意识。不是要让你麻醉沉迷在世间，而是唤醒你的危机意识。无论你住多大的房子，祝棚节的时候为什么要住在一个小棚屋里边？提醒你那种狭窄寄居。逾越节提醒你那种恐惧急迫。五旬节又提醒你什么呢？收割提醒你什么？劳力汗水才能有收割。所以这些共同都在提醒着我们，这个世界终将过去。所以世界其实就是个棚屋，我们都是寄居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住过棚屋，我还住过呢。我小时候76年有一次大地震，大家知道唐山大地震，那个之后应该是全国都要求搭建那种叫地震棚，我不知道东北叫什么，我们山西叫地震棚。我家也有，就在旁边拿那个木头搭的那么一个棚子，还经常搞演习呢，我在里面都住过，是吧？棚屋是为了预防地震，后来地震的危险解除之后渐渐就没有人住了。不过其实大家明不明白，咱们这个大地何尝不是一直都在神的震怒当中呢？所以你说到寄居啊，本来前几天我家也准备搬回阳光城的，不过呢结果一打电话所有搬家公司都停了，所以我们只好在自己现在租的寄居的这个地方不得再寄居下去，不得不再寄居至少一个月两个月这样下去啊，还不错，你还能够寄居，只要你待上这儿超过几天，这家伙网格员社区就来找你来了，也有来找我的。你是谁，是吧？人生哲学三大问题，你从哪儿来的？你如果回答的是你不是这儿的人，你是寄居者，他就会说你是哪儿的你就回哪儿去。好多外地人就是这么被赶走了，对吗？你是哪儿的你回哪儿去啊？人家问说你的身份证号吗？我一说我的身份证号嘛，142什么，人家说你这是本地的身份证吗？我说我山西办的，但是我这多少年了这号没变呢。那你户口是哪儿的啊？我说长春的。这才能解除警备。 如果你不是本地的身份证号，又不是本地的户籍，或许就会引起人家高度的一个警觉，要把你赶回你原先所在的地方。所以说最近的这一段时间，我特别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寄居的人，对吧？其实全世界的人都是寄居的。这个世界以它的灾难灾祸不断的提醒你，你到底是哪儿的人，你要回哪儿去。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是不是可以明确的说，我确实是来这儿寄居的，流浪的，我的家在天上，我有一个荣美的家乡，我将来会回那儿去，我的身份证号在那儿，我的原籍在那儿。所以这是逾越节、祝棚节，这些都在提醒我们的事情啊。所以三个节期都在提醒我们危机意识啊。不过呢，也不要陷入绝望，刚才已经说了，三个节期因为它也在同时提醒我们，世界不是无主之地，而且我们已经是有主的人。每一次的朝圣，以色列人的男丁一年三次上耶路撒冷朝圣，每一次朝圣，你发现它几个要点都是什么呢？就是第一，要跟我们的救主，跟我们的上帝叫重申圣约，来纪念救赎。第二呢，说各家要按着自己的力量，按着神给你的恩赐去奉献礼物，去奉献，对吧？你知道什么叫奉献吗？其实这一个关系，圣经中说的圣约这种关系，非常像中东那个时候各个国家之间曾经有过的那种叫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保护国和被保护国之间的关系。上帝与他的以色列民所立的这个约就是这个性质，上帝是宗主，是真正的天朝上国，我们是被他保护的，我们要来朝见他。被保护国朝见你的宗主的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咱们大家知道叫上贡品，对吧？你注意，不是那个单人棚，共产党的贡，那个贡品，说的是上面一个贡，下边一个贝，大家知道吧？贡物哈，进贡、纳贡，那个贡品。所以被保护国向保护者来纳贡，这也是朝圣的一个重要意义。所以各家男丁代表这个家庭向神献上奉献的时候，就是纳贡。纳贡当然不是说来这儿只是好像给你的感觉交个税，甚至更下到点，有人认为是交保护费。实际上所谓的纳贡有一个交通的意思，对吧？刚才我们说要跟上帝重申圣约，纪念救赎，而去纳贡的时候跟神之间的交流，跟人之间的交流，你可以理解为似乎是一种叫做好像做着一年一次的去做述职报告。你要在上帝的面前，在每一个节期的时候跟上帝讲一讲，这几个月这一年我都干了点什么，对吧？哪些方面亏欠了你，哪些方面不好不坏，哪些方面呢也荣耀了你，述职报告。你是要在神面前交账的，对吧？献上供物并且述职报告。同时节期的第三个意义，刚才说的第一个意义叫做重申圣约纪念救赎，第二个意义叫做述职报告奉献供物，第三个意义呢，就是你会在这个节期的时候特别的见到其他的朝圣者，是不是？原来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不是孤独的。孤独这件事有多么可怕，我相信最近的这一个月大家是不是已经感同身受了呀？尤其你是单身的，有家庭的人还好一些。你会发现以前大家都在说，哎呀，我好不想上班呀，我好想在家里一直宅着呀，天天就打游戏看剧点外卖就躺着就睡觉。其实你现在有没有发现，你之所以觉得宅着那么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你有自由，可以随时出去。真把你一个人关在里边，你要发疯的，对吗？尤其是你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总是力不能胜的时候。 你总会胡思乱想的。我的手机这两天总接到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发的一种短信，就说您如果出现了什么心理问题，请拨打这个热线、那个热线，化解你的焦虑、忧愁，什么这了那这，就是连政府都知道你会有这些事儿。但也很奇怪的，也有给我发让我打妇女热线的，他可能连性别都没搞清楚，是吧？但是确实孤独当中人特别容易出问题，被隔离的时候，同样信仰也是如此。如果你现在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你发现只有你一个人是信上帝的，你根本就没有教会，没有同伴，没有属灵伙伴，你连一个共同祷告的人都没有，你连一个可以来用圣经的话语彼此安慰的人都没有，那是何等的恐怖，对吗？所以朝圣的日子、聚会的日子是一个与其他朝圣者见面的日子。就像路易斯是不是说过一个比方，一个人在这条朝圣的路上孤独的走，他的力量如果是一，当他发现不远的地方有另一个朝圣者也在那儿走，他俩的力量可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因为这个朝圣者因着发现有另一个朝圣者，他会倍增他的力量，他变成了两倍。而另一个人发现到有人发现到我发现了他也在朝圣，他会变成四倍，你明白吗？所以这有一种倍增的效应，如果是四个、八个、十六个，对吧？所以教会的意义是这样的。你有没有一种经常在平常的孤独，尤其是现在这种孤独，咱们被迫在这网络敬拜了，你会发现难得的跟弟兄姊妹见面的日子多么的宝贵，好像你那种低沉突然得以化解，甚至于是在一身的肮脏污泥在教会这一天敬拜的时候，有一种好像洗了个澡的感觉，灵魂都得以洁净了，对吧？所以我们说第三个重要的意义，节期的意义，就是让我们一同敬拜，一同欢乐，彼此相爱，彼此关怀的啊。其实咱们说起来，中国人也有三个大节期，而且有趣的吧，从意义和时间上来看，你发现都好像照着人家犹太人的和咱们基督教的三大节期设计的。咱们的三大节期叫做春节长假、五一长假、十一长假，是不是？而且这三个节期也分别是为了纪念家庭、工作和国家，但是背后的意义可不一样。咱们的春节在宣告说，好像人与人之间血缘关系最重要，家人最重要。而五一节在告诉你，不是五旬节啊，五一节在告诉你，活在世界上劳动最重要，工作最重要，对吧？而十一，这可不是十一奉献节，十一国庆节，那是明确的在向你宣称国家最重要，国家就是你的上帝，国家被拟人化了，国家被位格化了，成了你的上帝，这就是我们的意义。可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期，它的意义是大家是团聚在一起，在逾越节吃羔羊，但这是纪念上帝的审判和拯救的。七七节的确在纪念劳动收获，但这又是在纪念圣灵的降临和祝福的。祝棚节的确是要来去纪念这个民族的诞生啊，纪念曾经在旷野当中以色列民的历史，但它也更是在纪念耶稣的诞生和福音的大能的。所以我要说，如今的我们基督徒，虽然我们不再过以色列人的三大节期，但是我们没有减少节期，我们现在不是三大节期，我们是五十二大节期。我们每一年的五十二个主日以这个形式大大的增加了节期，或者说我们的每一次主日本质上都是一个朝圣之旅。你在公共崇拜当中，敬拜的次序和内容都在不断帮助我们回想救赎历史，纪念上帝的作为。而如今我们没有大教堂，我们甚至在疫情期间连一个临时的会所都没有了，这更在提醒我们，是不是祝棚节是什么意义呢？这种逼仄、这种困窘、这种缺乏，是我们必须为着自己的罪所承受的刑罚， 但是也提醒我们，无论你的房子有没有还完按揭，你是不是永久产权，终极而言呢，都是一个棚屋，因为连这个世界都是这个棚屋。我们的使命不在这个房子里，是在路上的。基督教不是一个静止的宗教，是一个行动的信仰，所以我们要朝圣的，要前行的。如今你会不会仅仅两周就已经开始想念那种凝重的圣餐、美好的爱宴、亲切的问候、热烈的讨论、耐心的倾听、流泪的代祷？而那一些都是在预表着天国的美好的，让我们在享受肢体相爱相交的时候，感受上帝的赦免和祝福。所以主日不该是一个相看两讨厌的日子，而是一个相见恨晚的日子，不该是一个躲躲藏藏这样的日子，晚来早走，甚至干脆不来，而是在主的面前坦诚相见，个人来担待彼此的痛苦、难过和软弱的日子，而不是一个个人来自己保自己的日子，而应该是一个困苦穷乏人得到帮助、更加得到安慰的日子。最近有一个奥斯卡的电影获奖的大片，韩国大片，这个片子里边有一句话说，钱是最好的医治的良药，它能够让你获得体面尊重，能够像熨斗一样熨平一切皱褶。但是基督徒你应该知道不是这样的，钱不能，只有爱才能熨平一切的皱褶。所以公共崇拜的意义是这样的重大，它一周只有一次，但是它的意义却是应该占据我们的全部时间的。因为我们需要知道，咱们的历史观、人生观、世界观都应该在要求我们，我们的每分每秒，我们去的每一个地方都要来纪念、敬拜造我们的上帝的。所以唯有我们知道了这是一场朝圣之旅，并且朝圣的三大意义，我们才能不再在时间当中随波逐流，在空间当中流离失所。我们需要借着那分别为圣的每一个主日来提醒自己，不是与世隔绝，也不是与历史隔绝，我们要提醒自己不断的回到传统，回到历史和回到时间。你明白这世界的真相，明白我们当有危机意识，这样我们时间的尽头才不是生命的尽头，我们肉体的死亡才不是灵魂的死亡，我们才会知道到了死亡那一刻我们为什么没有惧怕呢？因为对于圣民而言，死亡的时刻就无非是圣子和圣灵在对你说，阿爸父在叫你回家。所以我们即便到了生命结束的一刻，对于世界、对于亲人朋友有所留恋，但我们仍然能够欢欢喜喜的离世回家。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一生的敬拜，或者说我们那敬拜的一生，是上帝亲自创造又拯救的。从他创造天地的那一刻，时间就开始了，从耶稣基督受难复活的那一刻，救赎就开始了，而从圣灵重生我们的那一刻，永生就开始了。从此我们才有了目标，有了动力，有了路径，有了意义，去踏上这一场朝圣之旅。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